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感谢神，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为到今天我们有这么一群可爱的孩子在当中站的一个现实的时间，我想每一个做父母的看到自己的孩子在当中在神的殿中站的一个敬拜，站的一个赞美，是何等的蒙福。当我看到这时候，回想我们 St. Catherine 这个教会，在这边神在这边设立圣实华人宣道会有36年的时间，我们更加的也看到我们弟兄姐妹不断的在神的面前为到我们这群可爱的孩子的祷告，神也应允了我们。在今天的这样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更加献上感恩。当我们看到那个至高大的那个 team 在当中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在这边不但是为 Westburn 预备了神所忠心的仆人，同时也让我们圣实华人宣道会跟 Westburn 同样的在神的面前蒙神的祝福。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上来到当中，看到神为我们预备了 Shelley 来到我们的当中，也看到他这样的一种在神的面前的领受来牧养我们的下一代的时候，我们实在献上感恩，这是神的作为。我想作为父母的，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有这样的很好的一个牧师来牧养我们的下一代的时候，我们只有再一次说，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作为一个传道人，实际上当我看到神眷顾我们也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怜悯我们每一个人，也怜悯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做父母的当把孩子又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庭在神的面前这样的蒙福。当然今天我想弟兄姐妹也看到这群可爱的孩子在当中，或许你看到每一个小孩子站在这边都是一个小小的故事。如果你知道每一个站在这边的每一个孩子，你认真的去看他的时候，每一个故事都诉说着神的荣耀跟神的爱。就像刚才对我感受比较深的，当然我是看到那个小乐乐啊，小乐乐站在中间的这边那个小乐乐。当然因为任何一个时候，当我们在当中实际上是一个在神的面前，神要透过很多的画面感让我们有一些的更多的来明白，更多的来思想，我们是一群何等蒙福的这样的一群人。当我们同样的今天仍然的回到加拉太书的5:22-25来思想圣灵所结的果子，因为在这个的系列当中，我们很重要的是两个靠，我们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着圣灵行事，这是我们走向了信仰的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我们也只有是靠着圣灵，靠着圣灵的引领，让我们领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里面，同时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也当靠着圣灵来行事，来活出这样的一个以蒙恩的相招，蒙恩的得救的这个相称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那我们这时候来思想，当然这边很清楚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会记住是九个果子。无论怎么样，实际上如果你要说圣灵所结的九个果子，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我为了更加慎重的来思想，这边告诉我们是靠着圣灵行事，靠着圣灵的生命所结出来的果子。原文这边讲的圣灵所结的果子，指的这个九个果子同属于圣灵，因此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一个。但是我们如果你说圣灵所结九个果子没问题的，因为我们在当中来思想，我们上个主日的时候，燕燕也在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了和平。那也就是从上周之前，我们在圣灵的果子里面思想了三个方面，也仁爱、喜乐、和平。那今天我们会进入到第四个方面来思想忍耐。这很奇妙的，实际上因为它是圣灵所带出来的，或者引领我们所结出来的果子，这个果子里面的很多的里面是有相重叠性的。举个例子，一个不忍耐的人会有仁爱吗？没有的。如果一个人没有一个人 不忍耐的人他会有喜乐的吗？应该也是没有的。没有忍耐的人他可能他常常是愤怒或者恼怒，甚至说啊，就是心情是很乱的。一个非常没有忍耐的人，他可以和平平安吗？也是不可以的。那么在我们进入到这个忍耐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当中的，或者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的当中，再次来检验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有的时候你说啊，我是有仁爱的，或者仁爱喜乐很难表达出来，但只要看一个人他有没有忍耐，或者他在圣灵所结的果子的忍耐这方面有没有一些长进，就可以明白他跟神的关系的。那忍耐它不但是一个我们要顺着圣灵所结的果子，而且这边也是维系着我们整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当中很重要的部分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当你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你是不是在忍耐这个功课的当中，或者忍耐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生命当中，比以前越来越好了？这是需要我们去面对的。我们也在当中，在这个忍耐的功课或者忍耐的果子上被神不断的来提醒，不断的来操练的时候，以致我们的生命当中实实在在是会活出一种跟别人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当然我们今天我们真的是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可以在当中安静，来更多的在我们这样的时候，也在这个世代，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茁壮的成长，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结出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献上感恩，为主啊，你恩待我们，你祝福我们，你更加的在主你自己的每一个儿女的身上的主你的荣耀。我们也知道我们同有一主一信一喜，我们今天同为神的儿女，我也盼望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来引领我们，让我们这群同走天路的这群主你所爱的儿女，可以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成为主你自己的荣耀，也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也能够见证主你自己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救恩。主，我们感谢你。我也盼望主你自己今天特别的在当中来安慰，来祝福来到主你圣殿里面，以及来到线上一同与我们一同在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的面前的敬拜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主你所爱的，主你都向我们说话，也在当中来安慰我们，也在当中来陶造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将来祈求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上讲到忍耐这个事情，我们很确定今天我们在思想的是圣灵的当中所带出我们顺着圣灵靠着圣灵而生，可顺着圣灵而行这样的一种果子。那忍耐，这个忍耐它很漂亮，是它是个爱里面的一种包容，一种忍耐是一个领受了爱而在爱当中的一种生命的一种表现的。当很多弟兄姐妹，虽然认识我十年以上的人就知道我是一个非常暴躁的人，我性格非常暴躁，我常常讲说很小的跟个子长得小的人都脾气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他小嘛，他就靠这个脾气暴躁来弄就把自己的地盘画大一点。那一般看起来胖胖的壮壮的心地都比较宽啊，心宽体胖啊比较好。你说如果有找男朋友的，你早提这身体粗犷大一点的比较好一点，像我这样很难对付的。我想到我真的我回顾我的这样的历史的当，或者我过往的当中，让我看到我最可怕最可怕的就是我神学毕业后要回，就是已经在布鲁克学生团去服侍完后，神要呼召我回到这个就我们教会来做这个传道人这个事件上。当然说实话的，神让我知道的很快，我就在神的面前回应神的呼召。结果就在这个当中，我要等待我的太太她的祷告的时候，我实在忍耐不住了，我就发火。像那种发火上，让真正的那个发火的重点上，让神要让我看到我现在要呼召你的是进入到我所爱的，用我的宝血所建立起来的圣世华人宣道会，你必须要改变你自己。 耶稣在那个当中，撒旦看到自己的败坏，看到自己的可怕。那实际上当一个人在神的光里面被光照之后，在神的面前愿意去悔改之后，神是喜悦我们的。最怕就是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败坏完后，我们还是指责是你让我忍耐不住，这就是功课没学到。当然我很感谢神，今天我们要进入到当中来讲忍耐，因为毕竟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就不可以用属世的忍耐来讨论圣灵所结的果子。因为在这个当中我们很小心的去明白，首先实际上在忍耐，从这个希腊文的当中，他用三个方面的词来表示。第一个是我这边用代号，就是他这个代号就是03115跟03114。那这边实际上在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的这边当中，是用代号03115这样的一个名词来体现的。那当然在以这个名词相对应的动词就是用03114。但这句话大家记住，当从名词到动词，动词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待会我们会进入当中来分享的，也就是耶稣用了一个比喻，说了两个仆人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主啊，宽容我。待会我们这个功课是要好好的来学的。那我们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要记住一个画面感，曾经有两个仆人，或者有一个仆人是因着主人他还不了那个债，主人动了慈心，然后饶恕了他，释放了他。紧接着这个仆人又出去了，他的同伴欠了他，那这时候他的就是同伴那个仆人又对这个被饶恕的这个仆人说，主啊，宽容我。啊，这里面是两个故事，是我想盼望今天如果大家已经有画面感的，我为此感恩。如果你还没有画面感的，也别着急，我们待会好好来认识。那第二个忍耐，这个同样有名词跟动词，那它的代号是05281跟05278。那这边实际上如果说无论是名词还是动词，大家记住，主耶稣都在，也就在四福音书里面都很清楚的记载。那我们要明白忍耐不是简简单单的从一个就去思想，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的教导以及圣经里面曾经出现的整个场景。那么主耶稣直接的讲到忍耐这个事情，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就必保全灵魂，也就必得着生命。这是很清楚的，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教导，从名词到动词都指向了一个信仰当中的忍耐。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为什么说我们常常在受洗的时候会告诉弟兄姐妹说，你受洗只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而不是说一次受洗永远得救，你只要受洗了一出来了，你什么事都可以做了。不是的，因为因着受洗，神将这样的生命赐给我们，圣灵就开始要开始在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当中来陶造我们，来建立我们。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没有见证，是因为我们听错了道，以为说我受洗了，我洁制了，就这样就可以了，胡作非为，以至于往往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亏欠了神，做了非常坏的见证，以至于有的时候你告诉别人说，我是基督徒，让人家非常的不以为然，说哦，你也是基督徒。那无论怎么样，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盼望神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来帮助我们，来建立我们，以致我们生命当中看到自己的问题。最怕就是看不到自己的问题，然而在真正的真理的圣灵真光里面，你是一定看得到你的问题。如果你的生命到目前为止你都觉得没问题，那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了。如果你看到你的生命每一天起来都是有问题，你又每一天靠着圣灵，靠着神的话语来改变自己，来建立你，你就一定是一个蒙福的人。当第三个忍耐的词 这边告诉我们也是有名词跟动词同样的出现。那当然在四福音书里面，因着这些门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来为别人来做一些医治的时候，因为信心不够，信心不够，以至于当时也没有办法奉主耶稣基督奉主的名来赶鬼这个事情，或者做医治的这个事情的时候，这时候主耶稣说，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了？这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当然弟兄姐妹知道，他说你若你们的信心有像芥菜籽这么大，你都可以吩咐这树可以挪到海里面，这样的一种信心是需要操练的。那当然我们在理解了这个三个方面的忍耐之后，我们进入到经文里面去，或者回到圣经里面讨论忍耐，就会很准确，也会很明白，忍耐不是我们讨论家常的事。当然在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生活层面本身也就是在忍耐，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忍耐的程度来体现了，就像我们讲刚才讲的，你的仁爱喜乐和平全部都会在里面的。当然在我们属世的，我们华人有文化，我们知道因为在所有的一些都忍耐是很难的，很难。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觉得忍耐特别好玩哦，特别好玩，真的很难的。因为实际上特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在回想我们过往的忍耐，我们都在忍耐当中的失败，失败在哪里？我的忍耐是有底线的，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不要再往前一步了，你别再来了。那常常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夫妻或者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最后一句话就是放了最后一句话，别再来了。这句话撂下后，紧接着就看对谁能够停止，如果有一方不停止，这个就忍耐就无底线了，那就会爆发出一种关系里面极大的一种威胁的。当然很多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人是有情绪的，忍耐真的很难。正如以前在2020年吧，或者说我讲过这篇道的，因为当时在疫情里面，我也不知道，就是用气球来打给大家看。那感谢神，因为有一个气球是我也不知道它里面有个破，有个洞，我不知道，我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那气球都打不起来。当然有的气球是一直打一直打，那气球越冲越大，最后就嘣爆掉了。只有那个打不到，我才明白，哦，忍耐原来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课要学习。当我们的生命与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相通，也就是在你的这个受气包里面，如果有个通道是连到耶稣那边的，你的忍耐是足够的，不会被人家弄到你暴躁如雷，然后发脾气，甚至伤害了对方也伤害了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受到极大的这样的一种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真的忍耐这个课，无论是怎么样，我们在当中，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是一种超越的，而且是我们的能力的，可以我们靠着神这样的圣灵所结出来的这样的果子。因为有忍耐的操练，我们所有的好像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心里面做了一个心脏手术，当然不是搭桥手术啊，这是不是搭桥手术，在我们心脏里好像扩把我们的心胸体胖，虽然人还是李长兵这么小小个子，但因着圣灵的操练会把我们的心里面的东西扩容扩开的，让我们比较会有忍耐，以及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在当中来诉说神在我们心里面所成就的。当我们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这时候的忍耐一定要再从三个方面来思想的。如果我们只从单方面立即进到爱的忍耐的应用，那可能会让我们失去了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因为讲到忍耐的话，是信仰当中的需要，信仰里面是要需要忍耐的，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忍耐到底，在你的信仰的当中，你可能会失去信仰的。我再一次讲，如果在信仰的里面，如果面对一些难处的时候，你不持守住你的信仰，你的信仰会失去。若不存在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样的谬论，不存在的。这是一个改教之后，或者人又没办法明白，然后用人的心意把神的这样的旨意把它模糊化，甚至人性化掉。当你把绝对的真理人性化掉的时候，本身已经失去了真理。 那在我们信仰当中，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谁说的？主耶稣所说的，不是神学家可以去推翻他的。当盼望中的忍耐，这就算有高度。当我们这些成为神的儿女，因着信仰而走进了信仰的，因着信而走进信仰，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人。如果你有了盼望，你的忍耐就不一样了。而待会我们会来思想最重要的两个部分，是因为我们信仰里面的忍耐是必须的，而且我们盼望中的忍耐是因着有盼望从圣灵里面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忍耐，以及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在爱的当中来活出忍耐，这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常常讲说，守第一，你要守住你的底线。守住底线是什么？永不放弃。在你的信仰，在你的信仰当中受到怎么样的威胁，哪怕现在被抓起来，因着你信耶稣基督的缘故被抓受羞辱，甚至要你的命，你都不能放弃。这就是整个从旧约到新约所展示给我们的，跟随主耶稣基督，你必须这样忠贞到底，守住底线，不可放弃。在这个时候，在你的信仰有这样的时候，你在爱当中，你才慢慢的因着神或者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设立的榜样，我们可以在一些里面来移动我们的底线，也可以在里面来退一步。就像我们常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对，你退一步已经海阔天空了。如果你直接把主权退到耶稣的十字架底下的时候，你绝对的是飞跃，你就是飞跃。任何时候你不会因为别人的缘故你忍耐不下去。当然这讲起来很容易，对不对，叔叔？对，我为什么看到这群可爱的学生，我就会想到自己是叔叔的身份，我也还在学习。你千万不要说你都学到底了，我也还在学。那我盼望今天这篇道不是因为我要讲给你，是讲给我们大家在一起，在当中来一起来学习。那我们首先这边给大家有个动作要学习，当你实在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你移动一下你的底，退一步回来。比如说你的面子受到人家羞辱了，或者你的名义受到人家诽谤了，或者你的做的原来是对的，然后人家对你的误解了，无论是怎么样，你退一步，一退一步回来，把你那个面子稍微的放下一点点。当最重要的操练，对你一生都有宝贝的，就是交出你的主权。一个人不交出主权的，你要叫他忍耐，这是真的太难了。你要这如果不交出主权的人，你他的忍耐是他忍到一定的程度，他就会爆发出来的。还不如你真的是早点不要忍耐好，因为那种爆发就说，很多的时候，特别是没有信仰的时候，有一些我常常讲说，实际上讲到我们的这个信仰就是一个约定，这个约定从我们属世的或者从我们人的里面来讲，是跟婚约很相似的，跟婚约很相似的。你想想现在的年轻人有多少忍得住的，从爱而走进婚约，到了里面的时候，本来是彼此要这个叫这彼此的这样的这叫什么磨，铁磨成什么，叫磨成针的，但是我都不懂得忘记掉了。上磨的，在婚约里面上面是磨的，但现在的问题是人都不耐磨，对吧？一磨的话就忍耐不住，忍耐不住就说了，我们离婚吧，我受够了。为什么？我的底线已经没有底线了，我只能为一个底线逃脱。那我们再一次来讲，实际上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也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可以在这时候你可以安静。当你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你在这个忍耐的里面，你被操练过吗？或者每次这个任何的人际关系或者风暴里面，你都认为是对方的错吗？如果你不是再这样的话，我会这样发火吗？如果你不是这样，我跟你解释了你还这样，我会这样生气吗？总而言之就是你的错。那常常有的人说，以前我听了这段说特别特别好，在我刚信主几年的时候，在我住在瀑布，我们还也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因为那是弟兄姐妹分享，有一个弟兄，当然国弟兄，他非常的 一个老弟兄，那现在讲是老弟兄，当时不算老弟兄，也四十多岁的一个弟兄。他因为是在非常有爱心的一个弟兄，他就跟我讲说啊，就讲那个啊，他说有错就是丈夫的错，大概是讲说，大概就是在夫妻里面说啊，有错都是我的错，大概是说如果你让妻子犯了错，这个错也是自己的错，反正很顺口。我听了哇，讲得太深入了，太好了。后来我才发现那是谬误，不是那样讲的，不是那样的。因为有的时候常常，如果说我们读圣经加上用我们哲学来思想的时候，这时候你用哲学来思想这本圣经，你所理解出来的本身是会误人子弟的。所有的东西读这本圣经，你唯有靠着圣灵的真理来引领你，你才可以读得出来的。你也不是用你的知识，也不是用你的头脑来读圣经。请记住我这句话讲得非常中肯了，我不能再去跟你解释多的了。那常有的人说要读这个圣经，一个最接近在哪里？你要有个态度，这态度哪里？就从你的膝盖到脚底板这个高度，你跪下来读。读的圣经比你站着读，比你坐着读会读多一点点。为什么？因为这时候你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圣灵必要引领你，必要让你明白神的话语。而弟兄姐妹，实际上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引领是非常宝贝的。那首先虽然讲信仰的忍耐，就不需要我多讲，这是主耶稣基督清楚的告诉我们的。耶稣说你们为我的名，也就是我们这些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必然的会被世人或者被那些不信主耶稣基督的这些人来恨恶的。而且唯有忍耐到底，这边是讲到恨恶，讲到恨跟恶的时候，甚至会杀你的，会要你的命的。为到这个缘故，你也不能因为离开我的名，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主耶稣基督所说的。那马太福音的24章同样的用这样的来提醒，就是说来告诉你为什么，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在刚出来的时候，这是就来教导他的门徒，直到马太福音的24章9到13节，主耶稣再次来强调，显然他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一群特别是唯利是图的这群人，很容易只要恩典却不要我们的责任的。说如果改教只改成只要恩典而不要委身不要责任的，这样的改教是很可怕的，非常可怕的。那为什么几个世代走到今天为止，基督徒变得没有生命掉了？只有很多的道理，很多的道理，哎呦，高级的非常的多，而且头头是道，实际上极可怕的。我想如果说从现在的角度来讲，人常会讲说现在的基督徒从知识文化方面是远远的超过早期的基督徒，但是现在的基督徒的生命是远远不配称自己是基督徒的。我们成为一群领受了恩典却是没有见证的一群人。很多人不信主是因为我们比他更早信了，把他们给排挤在外面了，像我们成为一些绊倒别人的。如果真的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虽然我们现在仍然是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但是你不能说我就是软弱，我就是软弱，我就是这样软弱。保罗说，虽然说我立志行善由不得我，但是他说我靠着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我就能行。同样的，今天我们不能够看到圣灵光照我们说哎，我是软弱的，就停止在这边，不是的。圣灵要建立我们，帮助我们。而在这个信仰的当中，若是有任何人挑战这个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的这样的任何的，他都是要在神的面前，在真理的面前要受神的审判的。 主耶稣讲这么清楚的话，唯有忍耐到底，我们信仰就是要忍耐到底。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忍耐到底是在真理的圣灵的引领，靠我们是不可信的。我非常谢谢那个我最喜欢董哥提醒我的，我今天也是很大声的这么相告，是不是？但有一天可能真的我被抓去了，因为我可能讲了什么真理的事情跟这个世代不相符的时候，然后让弟兄姐妹来作证，坐在那边了，我就抓着审判了，说好，你真的是，你是牧师吗？我说是，然后一个猪钉这边打进去了，你再说你还是牧师？我说还是。然后第二个钉又手指打下去了，可能打到第五个，我说我不是。你知道我会说出来，那时你要做什么？要为我祷告，神啊，我知道我牧师也是软弱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是一群软弱的，但是我们是一群靠着主的恩典得救的，我们也是一群在圣灵的真理里面被神来带领的。而在信仰里面，我们要思想在这个信仰里面的忍耐的时候，我们同时就在当中更多的来思想忍耐。因着盼望，那这边在罗马书五章一到五节也告诉我们，我们这些是因着信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因信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救恩来接受，来领受了，我们被称为义。那我们也接着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然后以至于我们和好，我们成过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一群怎么样的人？是有盼望的人。你盼望什么？重点是你盼望什么。如果你盼望你的孩子比不信主的人聪明，你这样的盼望会让你很失望。如果你盼望我成为主神的儿女，我找的女朋友比不信主的人找得更漂亮，你会很失望。你如果你所有的盼望是在属世的，我只能是说你会很失望。但如果你的盼望是等候主耶稣基督，等候神的荣耀彰显，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的时候，你再有个盼望不但是准确的，而且是对的。这时候你从因信称义而会欢欢喜喜的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实际上如果当时主耶稣带领的这群门徒若不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所应许的他从死里面复活所赐下的圣灵，实际上那一群的11个门徒是没有办法持守住这样的信仰的。信仰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是真的，是对的。如果主耶稣基督也没有复活，也没有圣灵赐下，我想没有任何可以说让基督教继续的在当中有传扬或者传开，甚至这一群以至于生命当中都交上。每个弟兄姐妹都知道11个使徒当中哪一个是好死的？没有一个。然而因着圣灵，他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所告诉他的这样的一个福音是有盼望的，在盼望的当中他知道他要去哪里，他要与他的主永永远远的同在。当讲到盼望这个事情，我们就不要简单的就是一个盼望就停留在一个名词里面。你要知道他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要在患难当中都要欢欢喜喜。像我们，我想当患难来的时候，我们都是叫忧天，叫什么厌天。到我现在我觉得我退步很大，英也没写好，中文也忘了很多，都不太像人了。盼望这边来的高中的这些年轻的孩子们，你来到这边你要把中文保持读好，因为神也要使用你们的。无论怎么样，我们在这个当中也告诉我们，在盼望当中不至于羞耻。像在你很难很难的时候，若是那个盼望你相信神所应行的盼望是绝对可信的，你就可以面对所在的那个瞬间那个时候那个场景当中的一切的羞辱。这是秘诀的。当你在信仰当中持守，在盼望当中忍耐的时候，这时候你在你的生命当中就可以展现，可以活出这样的一种忍耐的一种生命。这边也告诉我们，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或者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圣灵的这样的一个爱浇灌我们心里面，那有了信仰，有了盼望， 有了爱，保罗才会说，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信望爱，其中最重要的是爱。因为为什么？爱能够彰显，爱能够表明你是不是一个与神的生命相交的。那么这时候我们要进来当中来来看这个雅各书当中的五章七到十一节。因为雅各，那当然这是那个玛利亚所生的，就是生了圣灵感孕玛利亚生了这个耶稣之后所玛利亚跟约瑟所生的这样的一个肉生的肉就是人所生的孩子。那雅各在这边特别的来提醒说，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那这边的忍耐是用动词，请记住。那我说为什么在读这个四福音书或者读这个圣经里面读新约的时候有两卷书，你明白了福音后你要去读另外两卷书，一卷书就是雅各书，另外一卷书就是犹大书。你把这两卷书不是用你的常理来读的，这个是一个生命的教导。但是很多人不太喜欢雅各书，或者不太重视犹大书。这两卷书在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当中，它不是跟你讲很多的大道理，它不是跟你讲道理，它跟你讲生命的问题。那我也盼望这时候他这边所说的弟兄们啊，显然这些弟兄们是已经落进了苦难的当中，因着主耶稣，因着信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受到了犹太人的逼迫，受到了罗马人的这样的一个摧残。面对这样的时候，这些人是妻离子散，甚至受到了非常多的这些比如说犹太教的逼迫，或者罗马人的这样的一个摧残的时候，那这时候的雅各来对这些落进这样的一个难处当中都说，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来提醒他，主还会再来的，主还会再来的。你知道怎么样吗？像那时候没有人顶得过去了。我想如果这边，当然这边是冯伯伯九十多岁，还有顾伯伯九十多岁，当然那时候他在文革的时候他还小，他没受过苦。很多的那时的那个年代的那些为主做了美好见证的包括那个王明道或者等等的这些我们的老一辈的这些为我们做了，为在主的面前做了忠心见证的人，在那样的难处，在那黑暗的时候，他们靠什么？就是知道我主所应许我的他必然成就，他应许给我的必然会现实。那直到主来，讲到直到主来是等候主来，你忍耐永不放弃。那他这样讲的时候，可能弟兄姐妹还没办法明白。那我记得说雅各书虽然说篇幅不长，但是他是有理有据，让听的人听得非常的很重点，而且他会用一个很小的例子，他举例子很简单。那我们举例子一般讲半个小时讲完了，结果别人也想不起来。哎，我记得说他讲例子很简单，他说看呐、哇，他突然间在这边这个圣经里面一转折说看呐、这时候就大家必须眼睛顺着这个雅各这样的一个称呼赶快就定睛去看看什么。他说农夫忍耐等候，记住忍耐加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就值得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他从一个比喻，从农夫忍耐等候什么，等候两个秋雨跟春雨，在这个等待的当中，直到什么宝贵的出产。当然在今年现在已经八月底，对，八月底，我想很多种菜的人都很喜悦的看看家里面的这个种下去的那个也浇水了，所以就是在看自己家里面的果子，对吧？看得特别开心，特别有的弟兄姐妹特别有爱心啊，种了都舍不得吃，自己都吃最小的，反正最大的就拿出弟兄给弟兄姐妹吃，搞得弟兄姐妹以为你种的都这么好，不是的，他是爱心把那更好的拿出来给你了。当讲到这个季节里面，我们更多也知道我们要在神的美好的季节里面，让我们的生命，特别我们信主十年二十年的，真的神给我们信主的时间就那么多，这是一个该在我们生命当中来结出果子的时候，让我们生命当中可以彰显出神的荣耀。 但这边他从这个比喻直接就告诉我们要求主来坚固我们的心，你们要当忍耐，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显然那些为到主的缘故特别受到逼迫，圣灵也感动他，那些人已经把自己的房产啊，所有的东西，地产啊，所有的都卖了，结果一逼迫来的时候可能只能逃，逃到外面仍然是逼迫，仍然的是战的时候，耶稣基督说他再来的、哦、他还要来，结果这些人等等等，房子也卖掉，在那等等等，哎，没来。像那是一种很痛苦的，懂吗？以为主耶稣去就很快就来的，哦，结果不是。更加困难的是，我们在这些人已经等了2000多年了。有的人，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思想过没有，在你的生命的当中，什么时候你想过耶稣再来的事情？慢慢慢慢，我们这一群人是不把耶稣基督再来的这样的一个应许跟这样的一个告诉我们这么清楚的，我们不以为然。当你没有把主耶稣基督再来成为你成为神的儿女之后的一个盼望一个等待，你的生命好到怎么样？不可能，因为你就是一群没有真正的从圣经里面从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盼望，没有这个盼望，你活得就是我常讲的天上的也要地上也要，你活得不人不鬼的，也不神不人的，活得真的是惨不忍睹。就是你如果看到有一些瓜长得那个细胳膊细腿或者变形的，它估计就是那样的瓜。那我们这时候要去思想，紧接着当雅各说了弟兄们把这样的一种盼望里面的忍耐讲清楚完后，他再一次的又来说弟兄们啊，在短短的经文里面第二次又出现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的埋怨，免得受审判。显然这个忍耐的当中人忍耐不住，甚至埋怨了。你说的这种埋怨很多是在信仰里面埋怨，因着原来是相信主耶稣基督要再来在等候，结果等啊等啊等啊，苦难不断的临到，不断的祷告神啊，你能不能救我，能不能，结果所有的东西都没出现的时候，人在这个急难的当中最大的埋怨就是神啊，我都十万火急了，为什么神啊你一点都不急？你明白吗？常常你为到你的祷告很着急祷告，但神好像不听你的祷告，一点都不着急，让你成为一个热锅里面的蚂蚁一样，甚至等到绝望，等到绝望好像还没有。什么叫绝望？甚至你的生命都要为主的缘故而殉道的时候，好像还没有。在这样的难处的当中，你能忍耐吗？那这边我们要去思想，所有的在这个雅各书告诉我们的忍耐是个生命信仰的忍耐，也唯有这样的忍耐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才会结出忍耐的果子的。紧接着雅各又第三次，常常讲说讲一句话里面有三次重复的，这是很重要的，四次讲了你对方是会忘记掉的。那跟孩子们教导他们的时候常常讲凡事不过三，讲了三次，你讲第四次，孩子说我知道了，你就明白了，你讲第四次了。要讲第四次的已经基本上你就不用讲了，他也不想改了。那这时候雅各又再一次讲说，弟兄们，你们要把先前奉主说话的这些先知作为受苦的榜样。当作雅各书在这边讲说把圣经里面所做的这种先知当作你的受苦的榜样的时候，是指向于整个旧约里面的，因为他们是对待这先知的受苦的榜样是非常清楚的。然而讲到这个先，讲到先前的忍耐的这些人的当中，也告诉我们说这些为神的缘故忍耐的人是有福的。你知道那群人是很难很难的，直到他们死，耶和华神对他们的应许很多是没成就的。人实际上看到结果是比教会得安慰的，人一直在等待那个结果一直没出现的时候，人是很难持守自己的相信的。因为相信这个事情并不是 我们所能够在我们的信心的当中有个功课，就是忍耐的功课。你要信，这个是绝对可信的。因为在希伯来书才告诉我们，信是未见之事的实底，所望之事的确据。这是我们要一定要在信心当中来操练。那紧接着他告诉我们，举了一个不是先知，却又是一个忍耐的最高的榜样，谁？耶伯。讲到耶伯，说你去读耶伯书的时候，你一定要从一个层次把自己跟耶伯等同起来读的时候，你会在耶伯的身上学到很多宝贝的，很蒙祝福的。当然作为耶伯，他的这个忍耐乃是来自于魔鬼撒旦各方面的在的这样的一种难处，或者这样的一个极大的苦难的当中。他最大的一是受制于肉身的或者身体的这样的一种难受，又受制于这个自己的财产啊，或者孩子啊，所有的甚至他的妻子都告诉他，你还持守你的信仰吗？你还信吗？你赶快不要信了，因为你的神不会祝福你的，你的神是没有用的。然而耶伯仍然持守信那位现在还不能帮他的，甚至让接着说让他自己在这个苦难当中，他跟呼叫的那个神，虽然他没有办法帮到他，但他还是信他。上耶伯最另外一个痛苦是，他落进这么大的艰难里面，又来了三个很爱他的朋友，不断的劝他说，是啊，耶伯，是你犯罪，是你犯罪，如果不是你犯罪，你不可能会忍受这样的，那一定要他认罪。啊，耶伯又没办法认罪，这都是我从小就是让遵守再来顺来遵守耶和华神所吩咐的来做的，我没有罪。哇、哦，这就更大的问题。一个不承认罪的人，一定是骄傲的人，是最大误罪更大的人。像很多的时候，当一个人落进苦难的时候，你让他安静一下，都是对他的一个极大祝福。但人就很奇怪。人家耶伯比他的三个朋友应该更义了吧，然后不义的人去劝那个义人说你要悔改，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当这样的时候上造成了整个耶伯他的情绪上实际上是有一点点火气的，有一点点火气的。我们也看到那边，但感谢神，唯一耶伯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榜样，无论怎么样他永不放弃，就是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我们在这个耶伯记里面告诉我们，直到最后一句很重要的，很多弟兄姐妹都在自己的苦难所经历的当中，又得到神的这个关照的时候所说出来，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见你。信仰是这样的一种经历，信仰是你风闻，或者你听你的头脑知识，你可以接受这个理论，但只要你的生命当中经历到这是真的，你的生命就会有根有基，而且会在当中会成长的。那他说你们听见过耶伯的忍耐，但如果弟兄姐妹有一些不太明白耶伯这个他的忍耐，可以去读读耶伯记，去看看这样的事情临到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你千万不要只是在读耶伯记的时候读耶伯怎么办，你要把你自己读进去，这个事情临到你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如果你觉得你做不到，你就知道耶伯是你的榜样，好吧？那一定读圣经，读旧约的。OK， 我再跟弟兄姐妹讲讲，在你读旧约的态度上错了，你不要读。你觉得读旧约只是读那个软弱的以色列民或者某某人，你就别读了，因为你站在审判的地位，读圣经你读不懂的。你一定要读到里面，读到你在里面，哎，你就继续读下去，明白没有？千万不要把旧约拿来研读，你不要研来研去，你自己在外面他你成为旧约里面，哦，你说哎呦，大卫太软弱了，我是他我就不会这样，哦，这个人又保扫罗又是怎么样怎么样了，因为大卫这样一个打胜仗回来，那些妇女们唱了一个说这个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哦，你看这个小鸡肠疙瘩还做今晚了。你千万不要立即去批评旧约里面的任何一个人软弱，当你愿意把你自己跟他放在同等位置的时候， 你觉得你比他好，你可以在主的面前，因着主给你这样的一种恩典，你可以为到感谢主，说主啊，感谢你，我不像他那么软弱，好吧？那在读圣经一个态度，在读旧约，很多的时候我觉得说，在一些读旧约里面，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读不明白，读不进去，不没有同理心，也不知道把自己摆进去读。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看，那么你们听过了耶波的忍耐，也知道神是怎就是说也知道主给他的绝技是怎么样来显明主是满心的怜悯人，而且是大有慈悲的。讲到怜悯跟慈悲，就要讲到神的信实。讲到神的信实，你一定要经历神所应许我们的，从圣经里面所应许的必要成就。那么这个就回到我们的信心里面了。在我们的处境里面，我们的信心是会摇摆的。在我们的处境里面，很多的时候是要来怎么样来练我们的信心的，来练我们的信心的。那希伯来书的6:11-15这边告诉我们，这边来再次的告诉我们说，你们这些的信心和忍耐，我们所承受了神的应许的人，在当中我们是来被这样的一种操练的。那这边来告诉我们是亚伯拉罕，讲到亚伯拉罕，实际上神一开始对他的应许，直到他真正的得到神的应许，在这个当中的忍耐是很难很难的，非常难的。这种难是难到绝望的时候，绝望不可能所应许他的那个儿子，竟然是在他绝望的时候给显现出来。那么无论怎么样，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这边圣经里面也特别的提醒我们去看亚伯拉罕的这样很久的忍耐，以及耶波的忍耐的时候，我们要在当中去学习，在他这个信仰所带出来的整个的一种因信而持守的这样的一个信仰。但弟兄姐妹，我们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这一群在恩典之下的这群人，我们是有指望中，我们在指望中一定要有喜乐，这样的指望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甚至到我们新约的时候，从旧约所应许的这样的，到了新约恩典的彰显，然后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神成为了人来到世上，他清楚地把这个喜乐告诉我们。这时候我们才可以在这个更多的明白神的这个应许的当中，以致我们在患难的当中可以忍耐。我们怎么可以忍耐？刚忍耐的秘诀在哪里了？就是祷告。像有的时候，如果弟兄姐妹现在你的头绪或者你的精力不够的，请你记住一个，当你忍耐不下的时候，我直接告诉你答案，你跪下来。你跪在哪里？不是跪在自己的面前，你是跪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向他祷告。神必要为你开一条路，你虽然四围被困着，当你愿意跪下来的时候，天要为你敞开，为你开出一条是属天的通天的道路。我们在指望当中，必然再大的难处你都可以在当中，在患难的当中你可以忍耐，而且会在当中经历这样的一种生命或者属灵生命的飞跃。当然在彼得后书也告诉我们说，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分外的怎么样，首先要在信心当中来操练。有的人只是在信心，怎么知道你有信心？是在你的德行当中看出来的。德行是来印证你的信心，那你的行为是来印证你的信心。正如雅各书，你有行为，你有信心，没有行为，这样的信心是死的。那信心必产生行为，必有德行的表现。有了德行，你的德行当中也要有知识。当然我们讲说所有的东西，我们回到真理里面要有知识，而且有了知识还要有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还要忍耐，有了忍耐要敬虔，有了敬虔怎么样，还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以爱众人的心。你不只是爱弟兄在主内的相爱，你还要爱那些没听过福音不可爱的人，太难了。我不是弟兄姐妹，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撕裂的很厉害的，我们常常讲说，实际上有的时候如果说现在人最 你要在网络上就是在 YouTube 里面如果做一个点击率很高的很这种网红样的，实际上有一些牧师也很愿意去做网红的，就挣一点点击率，挣点小钱。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实际上我们要明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圣灵来光照我们，用爱来帮助我们。但我们看到那些没有信主的要怎么样，要怜悯他们，不要动不动就骂他，就真的跟骂苍蝇一样。不需要这样，不需要这样，要带着怜悯之心看待那些还没有被神的光照的那些没信主的人。但这边也告诉我们，是当我们这样的一种操练之后，我们会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越多的来认识主耶稣基督，效法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才会结出果子。效法主耶稣基督，我们生命与主连接，连接于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必然结出的果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好，现在我们来操练一下，就是在爱中的忍耐。那讲到爱中的忍耐，首先要怜悯，要有怜悯之心，同时要懂得饶恕。有的人是会忍耐人，忍耐是一种饶恕，忍耐是一种怜悯，忍耐是一种爱的彰显。这待会大家都很清楚的。那在这边哥罗西书也告诉我们，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我们每一个人是神的选民，是圣洁的。为什么是圣洁？是蒙主耶稣基督的拣选，用神的这样的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的这样的义来临到我们，因此我们是圣洁的。那我们就要存，讲到存是要穿上，那讲到穿上比较形象的，他说怜悯慈爱这个谦虚而且要忍耐的心，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时候呢，他紧接着也告诉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生活或者教会生活当中如何的来操练，要彼此的来包容。讲到包容，然后饶恕，要饶恕之后，你说怎么饶恕啊？哎，这时候也他告诉我们说，主怎么饶恕了你们，你们也当怎样的饶恕，很重要的，又回到了我们信仰的核心点。就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榜样。那讲到爱的饶恕，我讲弟兄姐妹大家都知道，我想不知道就是都知道，在哥林多这个前书的13章4到8节，我想爱的真谛我们也会唱也会背。从爱的真谛里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爱是恒久忍耐，结束也之前也用凡事忍耐来结束。我想现在在谈恋爱的这些弟兄姐妹这些朋友，你是很有福气的，你至少今天对你很有帮助。你千万不要有一天你走进婚姻，你告诉叔叔我过不去了，或者牧师我不想了，我要分手了。当你今天在神的面前，你因着爱进去的时候，首先你要操练忍耐，从忍到永永远远的忍耐，好吧？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盼望不但是年轻的朋友，我们这些成为神的儿女的，我们要知道爱是恒久忍耐，而且凡事忍耐。请问这两个忍耐在我们读起来就是忍耐忍耐，但这两个忍耐是截然不一样的。我也从来不知道，我知道这次讲道我才知道。你要不要以为说牧师都是怎么知道，牧师是被逼到不得不要用这种圣经的来喂养大家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有限，拼命去读才读懂一点点。你知道这两个忍耐有多大的区别吗？你如果不知道，你念过去以为知道，你还是不知道。第一个，爱是恒久忍耐，请记住它是3114，凡事忍耐是05278。哇，这个真的，我因为那个字我念怕念不准，怕影响到你，等下你还要跟我来念，我怕你念我念的会影响的，我只用代号我念得准了。好，3114。那这边告诉我们说，爱是恒久忍耐的时候呢，或者我们讲到凡事忍耐这个事情，请我给你一些经文。也就是说这边告诉我们的这个动词是主耶稣基督说，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这个就是爱的最后这个忍耐，请记住了啊。在你的信仰，如果你这个不做到，你前面的忍耐生活当中怎么忍耐，那都是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底线是忍耐到底，在你的信仰当中永不放弃。待会我们唱回应诗歌，真感谢神， 神让我们今天的领事小组带领我们的，待会我们唱的就是奔跑不放弃，奔跑不放弃。我当时选出这个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选这个歌了。哎，今天他一练歌，诗歌敬拜小组一唱，我就知道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在爱的奔跑里面永不放弃，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永不放弃，在我们的盼望有盼望的当中，而有这样的一种信心，有这样的爱心，可以彰显出我们神的荣耀。那我讲到说凡事忍耐，也就是在爱的最后面讲到凡事忍耐，就是主耶稣在四福音书里面讲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那你一定会问我，那第一个爱是恒久忍耐的，这忍耐是什么意思？代号3114。对，人是要死的啊，在主里面死得越透，你这个爱才活得出来。你在主里面不死透透啊，那就是活得不三不四，也不是三也不是四，是3114。记住了，信仰不要活得不三不四，要先死，死透。当这时候我们就要来看刚才我说一开始我要跟大家讲的，主啊宽容我。好，我们就来进到这个里面来看这个字里面的特别的含义，又是主耶稣用个非常形象的一种例子或者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的。当时因为在马太福音18章21到28节，当时因为彼得就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对主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第七次可以吗？哇，这个你知道吧，彼得当时是理直气壮的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来，算是投诉，也是来跟主来讨论一个问题，说我，你叫我忍耐忍耐，我到底要忍耐多少次，要多少次，而且呢很清楚是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还要忍耐他吗？哎，这时候他是来耶稣这边来论理，那耶稣就对他说，我对你说，是直接的对彼得说，不是七次，不是七次，是70个七次。这个70个七次从原文的角度来讲，它不是70乘7，不是这个意思，不是77次49次490次，不是，是70个七次，是7的70次方。这边有没有数学高手给我数，但你算出来就告诉我几次好不好，你如果数得出来你就真的很，就是告诉我一下那个数字怎么念的，你教我一下，如果你算不出来也没问题，因为确实很难很难算出来。那当主耶稣讲的这个往后，我想彼得会心没有办法明白主耶稣讲到的这个70个七次那样的难，怎么来操练，怎么来做。好，紧接着那耶稣就讲说，天国好像一个王和他的仆人算账啊，才算的时候有一个人因为欠了仆人1000万两银子，那因为他是没有能力来偿还的，是偿还不了的。首先这边主耶稣用这个比喻告诉是没有办法偿还，主人也吩咐他，你把妻子儿女都来变卖的，把产业所有的变卖都是没有办法偿还的，也知道。那仆人知道，因为主人来给他算账的时候，这个仆人是绝对或者说没有办法，当然这时候出于人的问题，在这主人来向他来算账的时候，他跪在王的面前说，主啊宽容我。这就是爱是恒久忍耐的，一开始的爱是恒久忍耐，请记住啊，这次的对你爱的恒久忍耐绝对有飞跃的问题，对我是一个极大的提醒。当你有这个概念的时候，你就懂得往下面怎么去应用它了。那这时候那个主，那他仆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请记住，那仆人的主人动了慈心，就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这边读到，我想弟兄姐妹你就想到了，有一个仆人因为主人来算账的时候，这个仆人是还不了这个，然后主人动了慈心的缘故释放了他，也免了他的一切的罪债。那弟兄姐妹可能会联想的很快，立即想到是自己，我们是欠了这样的罪债，没有办法靠自己，然而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到这王的面前， 跪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主啊，宽容我，饶恕我，这样的一种情况。也因着主耶稣基督他这样的爱的怜悯信实，赦免了我们的一切罪债。你先把这两个东西先替换到这边，我们继续看下去。那这时候告诉了一个非常反常的事情，如果只是讲到这边，我们大家都哈利路亚，我们就是那个仆人，因为我们还不起债，然后就是蒙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赦免。如果你读到这边，大概就是改革宗的那个范围内了，没有再读下去。紧接着你读下去后，就发现了很大的问题，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后面的问题。那仆人，这个是我们要回应前面的问题，前面是恩典的问题，后面是回应的问题，明白没有？这时候那个仆人因为被王所赦免了嘛，他就出气，一出气就看到他的同伴欠了他十两银子，这十两银子是还得清的，请记住。举个例子，这个欠的是还得清，也就是说他的同伴欠他的十两银子可以还得清，然而这个被释放的原来的这个还不清完的这个仆人一出来看到他同伴，他怎么样？看到他就抓着他的领子，卡着他的喉咙。我常一讲到这个动作，我就想到我是懂武术的，哈哈，我常会讲，如果我抓你的领子的时候，我又稍微的转了我的拳头在你的，你千万不要给我动，你不要给我动，要不然你死得很快，因为你已经没有办法反抗的。千万记住，如果有人抓着你的，在整个手有回转的，你别动了，你投降就是对了。 OK,你不要，你还想来动，那没有机会了，因为这是很可怕的，很恶毒的。但这是通过武术来解释这部分，因为这边也看到了一个非常残暴的，是掐着他的脖子喉咙，对他说：“你还给我。”那这个时候，这个他的同伴也是同样的，是俯伏在地，对他说：“宽容我吧，我将来要还给你的，我会还清给你。”然而这个人不愿意，以至于当时的路人甲或者这些路人实在看不出去，看不下去，而把这个事情告到了原来赦免他罪的那个王的面前。那主人就叫了这个被他释放赦免的这个仆人，那个还不叫他过来，你这恶仆恶奴才，你央求我的时候，我就把你所有的罪债都免了，你不当按照我的联系去联系你的同伴吗？像我联系你一样的联系你的同伴吗？主人就大大的大怒，把他交给掌权的，等他还清清一切的罪债。让弟兄姐妹，在这个故事里面，重点的，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蒙了主耶稣基督的这样恩典赦免的罪人，然后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被赦免了，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不是这个恶仆？你时常在你家里面有忍耐吗？在你的关系当中有忍耐吗？你懂得去爱人家、饶恕别人吗？当人家软弱的时候，你怎么样的？你是怎么样的？上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神在教导忍耐的时候，是告诉我们的一种忍耐，是当我们这些蒙了神的爱，我们要在神的仁爱、喜乐、和平当中来操练，在操练的当中，我们必然会接触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的这样的一种忍耐的宽恕别人的。那主耶稣在最下结语的时候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面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这样对待你们。弟兄姐妹，实际上在这个忍耐的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软弱的人，我们常常忍耐不够，以致我们弟兄姐妹当中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落进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因着主耶稣，因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从这个发怒难处当中走出来的时候，你会怎么说？你一定会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的。我们真的不可靠的，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我们靠什么？靠耶稣基督。那基督耶稣将那个保罗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说基督耶稣降世为人。上讲到他降世为人这个事情， 是为了拯救罪人，从降世为人到拯救做人本身，这个是一个榜样。而且我们要相信主耶稣基督所教导带来的一切的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要去信服。这时候很奇怪，就是保罗立即说，我在罪人当中是个罪魁。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你认识到你那个是还不清罪债的时候，蒙了神的恩典的时候，你的生命会飞跃。如果很多的人领受了福音都认为我都是大好人，被他骗了，会被他蒙了，被他临门一脚一踢去受洗了，你的信仰好不到哪里去。或者你认为说，啊，我因为爱那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是个基督徒，我也去受洗吧。你这个信仰说句实话是会有问题，但这有问题，你如果意识到问题，今天呢还有办法补救。如果那个就是你认为说你的问题都解决了，就是我受洗了，我现在是基督徒，你停留在那样，那问题就很大了。那我们在这时候看到保罗说到这是，然而我蒙了怜悯。弟兄姐妹，像保罗的，当他从蒙恩得救过来的所有的人生，所有的改变是什么？我是不配的，我不配的，竟然蒙了神的怜悯，蒙了神的爱。在我这样的逼迫主耶稣基督，甚至逼迫主耶稣信主耶稣基督的这信徒的，然而神怜悯我，将这样的爱赐给我，以至于保罗愿意的在这个当中来顺从神的带领，顺从圣灵，来做人的一个永生的一个榜样。那实际上整个保罗的人生是领受了恩典，活出神的恩典，也在神的恩典里面展现了生命的特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忍耐，都很重要的，很重要很重要的。当然我们知道这边十七节就给了我们一个标准答案，不是我保罗行，是因为神靠着主耶稣基督行，以致他才会说，但愿尊贵荣耀都归给那不能朽坏的，不能看见的，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也就是在忍耐得忍耐成功这个事情上，不是我保罗行出来的，乃是我效法主耶稣基督，我在恩典里面来回应那赐恩给我的爱我的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实际上我想在这个忍耐的当中，我们已经从信仰的当中来思想忍耐最重要的要忍耐到底。当然感谢神，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我不希望到这些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信仰的当中会像旧约的那个时候的人，或者说像斯提凡那样突然间就受到那么大的苦难。我不怕，不希望，但如果真的出现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若是在场，请为那个落进那样的受难苦难当中的弟兄姐妹祷告，千万不要去跟他讲道理，千万不要跟他讲道理。哎呦，那个李长平牧师不是跟你讲过这样的吗？这样的吗？你要啊，这样，你别去讲理，好吧？你为他祷告。但箴言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说不轻易发怒，还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遗忘。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怎么样的人，在我们没信主没被神光照的时候，我们就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个人，也就是一个遗忘的人。但我们也知道要不轻易发怒容易吗？不容易。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成为神的儿女，神也赐给我们有智慧，我们真的要靠着圣灵，我们来改变自己，不要一天到晚像这个样子发火恼怒。我们也在当中要控制这些情绪，实在不行的时候没有办法怎么办，跪下来，跪下来，只等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用他的爱，用他的安慰，用他给你的信仰，用他的盼望，用他的应许来安慰你，来祝福你的时候，你必然靠着圣灵会度过这样的一个风暴。也只有在这个信望爱的当中来操练持守你的信仰，在盼望当中有高度，你才可以忍耐到底，得救的这个世上活出以蒙恩的这样的一个恩典相称的。那实际上在雅各书一开始，雅各就来安慰，用神的话语来安慰那些落进 苦难当中的人说，我的弟兄弟兄们啊，你们如果落进百般的试炼当中，落进各样的难处的当中，或者你像回到中国去做你是个基督徒，可能像回到中国做生意，你可能落进很大的试探，在灯红酒绿当中，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过的啊，我不知道啊，你不要告诉我你是有多么的抵抗力多好啊，我不相信 OK， 我是不相信，因为你不会让我相信，除非你靠着圣灵，靠着神的话语。你也不要告诉我说，你如果写了个 accounting 回到中国，给你一个企业给你管，你有多么的这样的当中，可以在各种的试炼试探的当中，你可以只做一本账。哦，你别告诉我，我怕你告诉我是一个 lying， 一个撒谎。那人自己知道几斤几两，好吧？那这时候我们就明白。在这个当中，我们一定要有信仰当中的这样的一种仰望跟盼望，我们才能够忍耐。也只有在这个忍耐当中，我们靠着神加给我们的力量，靠着圣灵我们的同在的当中，我们才可以成功的。也直到我们在这个当中来操练自己，至于我们可以在我们所信仰或者我们生命当中可以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实际上忍耐是一个属灵生命的什么成长当中的一种表现的，一个属灵生命不成长的是很难忍耐的。那么回到忍耐，我今天讨论的不是属世的，打着这把刀，哦，刀挂在我的头上，刺到我的心里面，哎呦很难受。然后就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不是跟你讲这个故事，我是跟你讲圣经的道理，在信仰当中的忍耐，在盼望当中带出来的忍耐，以至于在信仰盼望的当中，你活在这个里面，彰显出爱中的忍耐。在爱当中，你记住，退无有一步你是不能退的，就是在你的信仰逼迫你不承认主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这方面，你绝对没有忍，没有退一步的这个道理的。你只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但在你的信仰的当中，你要带着我们是一群蒙爱的人，我们要懂得去怜悯那些人，意思说我们不要做那个恶仆，我们要做一个神当中我们蒙怜悯又在神的里面可以用主耶稣基督的爱来分享给那些需要爱的人，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忍耐那些不讲道理的人。因为我们是一群属什么？属真理的人。有了真理的人可以比只讲道理的人懂得太多太多东西了，因为真理从神而来。我们因为属神的儿女，我们必要在圣经在神的话语跟圣灵里面来操练自己，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那下一个主日我们会继续的来分享圣灵所结的果子的第五方面，或者第五个果子。愿神祝福大家。